乡土地基妙花夫，须弥四周日月圆，观为佛土以奉献，众生咸受清净刹，阿当古鲁拉那曼德那嘎尼亚达雅弥。佛陀正法和僧伽，
佛陀正法和僧伽，
直至菩提我皈依，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讲正法之功德，
我闻正法之功德，
为利有情正菩提，
为利有情正菩提，
佛陀正法和僧伽，
佛陀正法和僧伽，
直至菩提我皈依，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讲正法之功德，
我闻正法之功德，
为利有情正菩提，
为利有情正菩提，
佛陀正法和僧伽，
佛陀正法和僧伽，
直至菩提我皈依，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讲正法之功德，
我闻正法之功德，
为利有情正菩提，
为利有情正菩提。
阿当那妹妹当妙计我不当接近老祖去去秀出小娃写吧当三节松包肉都继续对拒绝吧对他的写吧当别送进心灵的谢谢那么来一个当路当内经给追捧大当每一个人当着玩军机扎能起上吧他们接给多大给缺顿多刚给兔子你总的大娃他们接放笔写当别去你顿着吧果当得了下车对哦嘿，哦呀，那今天呢，我们就以我们平常念的皈依发心的四句来作为今天的开场啊，就说皈依无上甚三宝，我当解脱诸众生，能令安立菩提祖真实发起菩提心啊，这四句啊，前面两句呢，大家都知道是讲的就是说皈依无上甚三宝啊。其实主要的就是这一句了，第一句了啊，就是皈依了。那皈依无上殊胜的三宝，佛法僧三宝的意思了，这个就不多讲了。那第后面的三句讲的是什么呢？我当解脱诸众生，能令安立菩提，真实发起菩提心，这就是发心的嘛，发菩提心。那发菩提心的这里其实把菩提心的定义也就包括在这三句里面了啊。我当解脱诸众生，就是说发菩提心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解脱诸众生啊，为了解脱诸众生，然后呢，能令安立菩提处，就是说能够让众生都去往最终的我们有时候说净土，净土很多人都会讲说我们去净土啊什么的，其实净土不是我们最终的去处了，最终的去处是菩提处。这里讲的菩提处，菩提处的意思就是说最终的是什么呢？自己证得菩提的果位，也就是说自己成佛，证得佛的果位了啊，这就是最终的目的了啊。所以说呢，要想去往菩提的去处，这样一个殊胜去处的呢，那要怎么样呢？要真实发起菩提心才能够去往这一去处，也才能够做到之前第一句里面所说的解脱诸众生，解脱所有的，让众生都从轮回的痛苦里面解脱出来，这种最究竟的能力呢，只有当自己发起菩提心去往菩提处，那时候呢才有这个能力的意思了啊。所以说呢，真实发起菩提心啊，所以说这一句里面你看，由此可见菩提心在修行道上的重要性了。因为你想要解救众生，你想要让众生都去往菩提的境地的话呢，你先自己必须要发起菩提心，没有菩提心是这些是做不到的。特别是啊，以前我们有在那个七因果菩提心发起里面有讲过嘛，像慈心悲心这些没不具备的话，那看到众生呢，其实你看 我们自己周围的众生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都有，对不对？有些人就像刚刚建立你说你停车时候遇见的众生，其实就是这样，在日常生活里面都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众生的，形形色色的。那有些善良一点，有些可能非常的邪恶。那所以这些当遇到这些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坚定的菩提心的话，那就很容易就是说放弃众生啊之类的，同时可能还会由此被这些众生让你升起嗔恨心啊这些。所以说呢，这种的时候呢，就其实就是成为我们自己修行的一个障碍了嘛。那就是说让我们的菩提心升起呢，也障碍着我们的菩提心升起，障碍着我们的慈悲心升起，障碍着我们的悲心升起，这些对不对？所以说呢，其实这些都是自己成就无上菩提啊，帮助众生解脱的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些了。那因此呢，在日常生活里面遇到这些时候呢，其实最好修行，如果一个修行者了啊，最好的观想的就是说，当下就是说，不，我不想让我自己的正在努力的菩提心呢退却，没有升起的话呢，不想让它成为我升起的障碍，升起了的呢，不想让它成为我这么努力升起的这个菩提心退却，然后由此而坚固自己的菩提心，这个意思了啊。所以说呢，这就是今天我们也都作为今天的开场的一个就是说缘起心了，为了发起所有这一切，包括我们听课，对不对？来 听这个课，花这个时间，然后就是说这么远的，然后来听这个课的目的是什么呢？也是同样的，就是说为了让自己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升起一个菩提心，真实菩提心。所以真实发起菩提心，这就是发心了啊。哦呀，那这都想到这些的话呢，那就值得了，那就是说再远再花时间啊，也是值得的，对不对？嗯哼，哦呀，那这呢就是作为今天的缘起心，然后呢来听我们今天的课。那我们所讲的呢是宗喀巴大师所造的《菩提道之地广论》，此论总摄一切佛语概要，遍摄龙猛无助二大车之道轨，往去一切种子地位圣师法范三种士夫，一切行持所有次第无所缺少，依菩提道之地门中导具善者去佛地理，是为此中所全诸法。就说我们所听闻的是这样一部全是这样殊胜的一部佛法。那由此呢就知道这个佛法的珍贵性了啊。那我们就直接从上堂课的讲到的这段落开始。我跟你们的书是不一样的。
那上次我们没有上。
对，你看啊，现在是这里此心发起之量，看到没有？此心发起之量。
第三，此心发起之量。
对对，
第三了。
看到了啊。
23年了。
此心发起之量，我的这本书的那个版本跟你们的不一样。
第三、第四嘛，第三是一轨正受者。
此心发起之量，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讲到的课呢是自他相换菩提心嘛，对不对？所以这总结一下啊，之前所讲的重点啊，所以我这个已经总结了好几次。其实啊，第一是七因果菩提心的升起法，这个是怎么升起的，你们一定要去把它就是多记住，然后呢就照着这里面所讲的这种方式，怎么样让七种因生起来，然后由此引出这个果菩提心，这样让自己的心绪里面生起来。然后第二种呢是我们所说自他相换的菩提心的升起法啊。那今天就讲到的就是说，由此发起的这个心，我们所说的发心，发心的这个发的这个菩提心，它发起的量是怎么样，怎样才算作升起了菩提心，意思就是说啊，如前已书应当了之。那这里面就是说其实跟前面所讲的是一样的，之前我们讲 那个七因果的时候，不是讲了一遍那个菩提心的升起量了吗？所以就说这个量呢，跟他那个前面是一样的。那一样的是什么量呢？就是上次我有一次跟大家我们总结了一次啊，有些是我们刻意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来听课的时候呢，当我这样给大家，我在这里给大家讲解这个的时候呢，你们可能会刻意的就说，哦，我要为了利益有情众生，我要证得，想要证得菩提的这样一个心态，你是刻意就升起来了，对不对？哎，这种呢，只是还不是真实发起菩提心，知道吧？还没有到那种境地。那真正发起菩提心，就是说不用人家外在的缘或者说什么，当你看到一个众生受苦在轮回里面的苦的时候，你自然而然油然而生的那种，哦，自然的升起，哦，希望看到他的时候，不只是针对他，就像众生的苦，意念起众生的苦，然后呢，就是说希望所有的在轮回里面的众生都能够解脱。那要让他们解脱，我必须要，我想去帮助他们，但是呢，现在又没那个能力，所以我一定要自己要具备这个能力，才能够圆满的去救度这些轮回的受苦的众生。那怎么样才能够算是圆满的具备这样的能力呢？我自己必须先要证得菩提，所以我想要证得菩提的这种心态是油然而升起的这种情况，这就叫菩提心升起的量了，就是真正的升起菩提心了，这是一种，对不对？所以有些你看啊，当你对菩提心的修行到了一定境地之后，它是有两种的，一种呢是通过看见众生的苦，一苦而起的这种，一种呢是通过听到空性啊之类的一些讲解的时候，空正见，就是这就是自他相换的这种菩提心的升起法了啊。当空正见的是有些讲是说，空正见的声音法音呢、啊，也就是说啊，当你听见的时候，油然升起，就是说我和众生自他相换的那种心态。因为什么呢？当你有了空正见，对空正见的一定的了悟的时候呢，就是前面我们讲的这个自他相换的这个就比较容易进入。因为自他相换呢，它主要是以空正见为它的根基了，为它的基础。你有了一种空性的观念，自和他，上次我们有一堂课里面跟你们，我记得是比喻的用的是什么，对面的山和这边的山嘛，对岸和此岸，对不对？上坡和下坡，其实空性的观念你只要了悟了以后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其实没有一个绝对的上坡和下坡，或者说对岸和此岸，为什么呢？都是根据我们个人来定义的。对面所谓对岸，是因为你站在这边的时候，把对面以你为角度，然后来把对设定为对面，你的对面叫做对面了。当你走到那边去的时候呢，你现在所说的这个这面又变成对面了，对不对？哎，同样的上坡下坡嘛，上次讲到嘛，上去的人，上山的人，对针对上山的人来说，那是上坡，下山的人就叫做下坡了，但是是同样一条路嘛，哎，所以就是说名相的安立了，它没有一个决定的，就是说本性的有，自性的有，都是我们可以说是众生或者说人了啊，人为的一种名相的安立，让它成立了。哎，所以当我们了知这个以后呢，然后自他也就是这个意思了。所谓的自，就是说我们自己把这样一个五蕴合合的色身，然后给它安上一个我这个名相。哎，同样的，别人我们在其他的人的五蕴合合的色身上呢，给他安一个他，哎，安这个那个的一些名字。其实本性是有没有呢？都是没有的。这个道理就了悟了以后，哎，当你听到空性的一些讲声音的时候，讲解空性的声音一听到的时候，自然而然就对我和他，我和众生这两者呢，产生一种，就是油然升起一种自性无，本性无，啊，都是名相安立，本身其实都是他们的具备的都是一样的。这种的时候呢，就 就慢慢的就会把我和他或者说我和众生之间的这种分别心呢就慢慢的就没了。当你没有这种分别心了的时候，没有他和我的时候，就很容易交换了。所谓的交换就是说，之前是对自己我的这上面的时候呢，一切都是希望他我好，希望我没有病痛，希望我没有灾难，什么都是希望最好的方面嘛，对不对？然后一点的苦在自己身上降临的时候，都有一种不能忍受的那种心态。那当你把这个我和他能够兑换，觉得已经是没有这种分别的时候呢，以前在自己身上的这种有苦不能忍的这种心态呢，就可以放在别人的身上去了。哎，当你这样的心态能够兑换的，已经能够兑换的时候呢，你看到众生的苦的时候，油然就会升起希望，就像看到自己有苦的时候，痛苦的时候呢，不愿意去忍受的那种心态，油然就会在别人身上升起了，对不对？所以这两种升起法是不一样的了啊，很清楚了。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呢，就是这里了。当这种心态油然升起，希望众生脱离痛苦，得到安乐，然后呢，我要去做这件事，我要去让他们脱离痛苦，得到安乐。这时候呢，油然的就会升起，我要证得菩提，我要成就，我要没证得佛果的话，我做不到我想要做的这件事。所以说呢，这种心态油然升起的时候呢，就叫做菩提心了，那才是真正的菩提心了啊！要不然，现在一般我们现在的这只是一种假设的菩提了，就是说，貌似菩提心的一种，因为当下的那一个心绪可以说是有一点点，因为它也是一种渴望得证得菩提的一种心态嘛。但是这种不是油然而生、自然流露的那种。人为的这种，所以说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必须是要靠这种修行的刚开始阶段，包括空正见也是一样的啊。空正见也是刚开始的时候要通过自己给自己讲什么样，为什么是名相安立，为什么本性无，这些道理要跟自己一而再的讲。当你对这些道理或者说这个这种真谛的啊，你不断的去深入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以前我们讲过一个串习嘛，对不对？这个名相不断的串习，不断的串习，其实很多我们所说的很多修行者在禅坐啊，或者说打坐，我们说在闭关什么的，其实就是在观想这些。哎，他们就是观想这些，然后当自己的对于不能够见到这个真谛的障碍通过他的努力去除了以后，就见到真谛了嘛。这就是闭关的目的了啊。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平常也当闻，先是听闻嘛，听闻了懂得了这个道理，你知道了有这么一回事以后，思考，思考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道理在自己的心绪里面不断的去想这件事是不是这样，对不对？佛经上是这么讲的，这些上师们著的论里面也是这么讲的，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不断的去思考，其实这个思考过程就是在修了，就在修了啊，修行了。所以说呢，思考思考，当你最终你自己领悟到的，跟这些论著名的论了啊，这些著名的论里面所讲的吻合了，哎，那就是绝对是正确的了。因为之前的这个，我记得广论的前面也有讲过，很多上师们也是这样讲过。以前我们在那个印度时候，上师们讲课的时候也是这样讲啊。因为特别是像空性啊，这些是非常深奥的一些论点吧，可以说啊，一种观点了、啊。宗派之间的观点也是很多的，包括佛教界里面各个宗派对于空性的安立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在这种时候呢，你会有很多的疑惑。那你对这些最终你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就是说，经论里面都是这样讲的，就是说，跟大论，或者跟，当然佛经是最主要的，但是佛经太深了，而且佛经，特别是佛陀所造的经论，你看就是心经啊之类的，心经是最著名的一部讲空性的一部经了啊。但是心经里面讲的非常含糊，太深了那个，所以直接从心经的字义或者这些上面呢，我们一般的人 很难去了悟它的就是究竟的意思，对不对？究竟的意思是什么，很难去从字面上去了解到，那就要通过这些论了。而且这些论呢，通过大论，所谓大论就是说著名的一些，包括佛陀之后的佛陀的大弟子们所造的论，或者后期的，包括像我们藏传的话呢，主要以后期的，就是来藏地弘法的那些很多著名的大师公认的啊，这些他们所造的论为依据，啊，这种公认的上师们的论作为依据，然后你自己了悟到的跟他们这些论里面所讲的吻合了的话呢，那就是正确了。如果说你通过你自己的观想也好，去思考也好，跟这里面的有出入的时候呢，表示可能你的这个还是有问题，再去努力。以前上师们就是这样教导的，来，所以说呢，把这些著名的上师们公认他们的这个呢，作为自己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标准，衡量的一个标准了，因为这些是不会有错的啊，是，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了啊。所以因此呢，这里面就是说升起的量，菩提心发起的量呢，前面讲过了，应当了知。这边有个括号，有个注，你们那个里面有没有？
有
啊，注菩提心量及由修如是大悲力故，力士拔济一切有情，愿求无上正等菩提，以为自信菩提之心，不须策力而得升起。你看这里面就把这个之前的那个量啊所讲的，把它又重新那个讲把它标出来了一遍，意思是什么呢？你看悲心升起的量啊，慈悲心的升起的量，这个呢其实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慈悲心的量。量是什么呢？菩提心量即由修如是大悲力故，这是因为之前的那个七因果的那个修行法嘛啊，七因果先那个我们知母知恩报恩，然后慈心悲心，然后就是那个我们所说的增上力嘛，对不对？增上力这六个是因，然后第七个就是菩提心，这个是果，所以叫七因果菩提心修起法。所以呢这里面最后的这个因，这里就提到就是说悲心的啊，由慈悲的这些六个因的修行，然后升起的这个菩提心是由大悲力故，然后因为有一个大悲心在那里，所以说呢力士拔济一切有情，想要帮助一切有情众生，把一些有轮回里面受苦的这些一切有情众生呢，希望能够拔济他们，就是救护他们帮助他们。那这种心情有了以后呢，愿求无上正等菩提，你看心里面就有一种我想要希望求得无上正等菩提，因为没有这个正等菩提我做不到这些事，那希望证得无上菩提，以为自信菩提之心。这种自信菩提之心呢，不需要靠策力，你看这里就讲到所谓的策力啊，不需靠策力啊，看到了啊，不需策力的意思就是说不需要自己去一而再自己鞭策自己要先去再做这些观想，自己再跟自己讲道理，而是而得升起，这是意思就是油然升起，很清楚了啊。所以说呢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说不需要靠外语其他的这些讲解啊，或者是再去思考啊，或者这些，而是看到那个众生的那个苦相的时候自然升起，听到那个空性的声音的时候自然油然升起，这种境界达到的话呢，就是菩提心升起的量了。清楚了啊。那这以上呢，就是把菩提心的这个升起这些都已经讲完了。那接下来呢，仪轨正受者，那就要讲，因为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菩提心，发这个菩提心呢，有一个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对不对？之前有讲过嘛。所谓愿菩提心呢，就是单一的这种发这种愿，我只是想要证得菩提这种心态。油然升起的这种心态叫做愿菩提心。行菩提心是什么呢？那就是说不只是停留在这种心态上而去行动。那行动是什么行动呢？菩萨的行动， 菩萨的行动是什么？先要受菩萨戒，菩提心戒，我一般是说菩萨戒嘛，对不对？菩萨戒，然后呢还要怎么呢？去行菩萨行，行六度波罗蜜多之类的这些菩萨行，行这些，这种呢就叫做行菩提心了。这种行为和这种心态结合的时候呢，叫做行菩提心。只单纯的停留在这种心态上，而没有任何行动的时候呢，叫做愿菩提心。所以呢，接下来就是行菩提心的时候呢，那先要受仪轨，受的仪轨是什么呢？就是菩萨戒，我们都知道嘛，对不对？菩萨戒，去参加那些灌顶啊，经常都会有菩萨戒的。我们以前去那个十轮金刚灌顶的时候，也是受过菩萨戒的。好吧，那仪轨正受者，如大觉云，阿提亚尊者所讲到，欲修令此身应力恒修习，此等四凡住，应除贪及机，以仪轨正发。所以说呢，其实菩萨戒也好啊，这些戒呢，主要呢都是为了是这样的啊。我们很多人对戒可能有一些那个，就是说不是很清楚的一种。所谓这些戒是什么呢？戒就是说约束这个修行者，然后去不要越过这么去讲吧，用一种约束的方式，然后让你尽快的达到自己渴望的或者说追求的这个目的了，这个意思了啊。那各个戒都有各个它不同的，那包括这里所讲的菩萨戒，菩萨戒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通过受菩萨戒约束自己，尽快升起菩提心。然后菩提心的障碍是什么呢？就是这里面所讲到的贪心啊、嫉心啊，这些嫉妒啊之类的啊，这些呢是菩提心的障碍。所以说呢，通过受这个戒以后呢，就是说让我们尽量的避免贪心，就是这些贪心啊，这些就比较容易通过一种约束嘛，比较跟他有一个界限了，然后这样呢能够保护自己，就不要去受到他们的影响，而让自己的菩提心难以升起，这样的意思了啊。所以说呢，这里就讲到以仪轨正发，若修心已，于其发心获得定解，当行受此次仪轨。此中分三，那这里就讲这个仪轨了啊。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说，我们受菩萨戒呢，怎么样，什么样的一个仪轨，它是怎么样的去，我们要怎么样去受这个戒。此中分三，未得令得，以得守护不坏。没有受菩萨戒之后呢，希望就是先去受，得到这个戒，得了以后呢，守护不坏，就是尽量不要去让自己的这个菩萨戒坏掉，色坏还出之方便。就算因为毕竟是凡夫嘛，对不对？凡夫众生其实身口意上面呢，菩萨戒是很严的，
是很严
的，非常的严。我们平常说出家戒，别解脱戒了啊，别解脱戒，比丘尼、沙弥尼啊，这些戒我们一般人都看起来都已经是很难做得到了，真正能够做一个清净、受清净的这些戒是非常的难的。但菩萨戒跟他们比起来，难上几百倍。所以阿底峡尊者的以前，你看以前之前的那个就是说我们广论一开始的时候不是有讲阿底峡尊者的传记吗？阿底峡尊者有弟子问他，那尊者你非常的就是大修行者啊，你这种是不是这种罪过了，也就是说罪过应该没有吧，就问尊者。那尊者就讲说别解脱戒的啊，大的过错几乎没有，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主要那个他主要要受的主戒啊之类的啊，那其他的小的微细微的那些呢，还是会有一点，还是会犯。那菩萨戒的话呢， 那就如同那个是什么？阿底亚真的用的比喻是说，如同天上下雨的时候降到身上一样的，就是挡不住，挡不住，天天都像细毛毛雨下来的时候降到身上一样，不断的都在身上都会有的，菩萨戒。所以说，你看像阿底峡尊者这种大修行者，都说他每天都有那么多的菩萨戒、犯戒的这些的话，那其一般的凡夫就更不用说了嘛，对不对？所以说呢，像这些戒呢，当你坏戒的时候，有一种修补的方式，就也就是说，设如果说坏掉坏戒了的话呢，还出之方便，还出之方便就说是修补的意思了啊，修补的。这种有怎么样去修补？
怎么修补呢？
啊？
那还出菩萨，如果犯错，怎么去修补呢？
像以前我跟你们有讲过，那个我们所说的比丘戒啊之类的，比丘戒啊之类的呢，也是一样的。除了是根本戒以外，是根本戒就犯了的话就很难了，就没有还出的方便了。那就藏传来讲的话，就是就可能就只能你就退出了，
就没有办法做。
哎，不能就是说是根本戒啊，是讲的。那其他的比丘的戒有300多条啊，300多条。那其他的这些就有还出的方式。所以深重在大寺院里面，每15天都有一个布萨，那个叫做布萨，有一个法会，每15天，那个法会就是受戒的这些出家众要去把15天里面你所做的这些做个忏悔。所以呢，同样的，菩萨戒如果说犯了的话呢，就要用忏悔的方式了。所以你看，我们刚刚做这些金刚上的仪轨，这就是我们自己每时每刻都有很多的这些罪过啊。那就让他通过这样一次仪轨的修行，把它清除掉，就是这个罪障，对不对？身口意所造的这些罪障呢，让它去除掉，去除掉一次。所以你看啊，很多人这样讲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有一个疑问呢、啊，就会想说，那既然这么麻烦，那我不受这个戒不是更好吗？对不对？会这么去想。就是既然有那么多的罪过受了，我们不经意间都会受那么多的过错，
就没有罪嘛，对不
对？对，那还不如不受的话，那就没这个罪了。
对呀、
啊，是很多人这么去
想，是这样想，是这样。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应该想的，以前我们也问过很多上师这些，所以很多上师就是说，现在是末法时代，末法时代，我们去受这样一个戒的时候呢，比以前那个佛法昌盛时代啊，能够全部守住，还比不上我们现在在末法时代守一条这样的功德大，明白了吧？就是说现在的这种末法时代啊，要想守住一条戒都是非常难的。所以呢，现在我们您守住一条戒，也跟以前佛法昌盛时代的守全部戒功德是差不多的，这个意思了。所以说呢，当我们现在受这些受了戒以后呢，他的福报也是比以前更大。所以说呢，那就自己去衡量了嘛，对不对？那受这些戒，然后你能够守多少，就是尽量去让自己去做到，这样福报质量就不一样的。嗯，这些是以前我们那些上师们经常这样讲的啊。嗯，所以说呢，这里就讲啊，初中分三，未得令得啊，未得没有升起让自己升起的时候呢，这里面呢又分三段，所受之境，人受之一，如何受之鬼则。经出，那我们要受菩萨戒的话呢，要受的境是什么样？从哪里去受的意思了啊？着于尊长四次第中仅云具象阿舍离，这里面讲的啊。具象阿舍离，就阿舍离，所谓阿舍离就是金刚上师啊之类的，我们所讲的啊，受戒上师叫做阿舍离。那具象阿舍离就是说具备这些该具备的相的阿舍离。所以说呢，这里面只在尊长四次第里面呢， 阿杰尊者只有这么讲这一句，就是说在具备这样，也就是说啊，具备条件的金刚上师那里去受这个菩萨戒，嗯，没有更加的去广说，更为明说。诸先觉说，那很多很多大德们呢解释的时候就这样讲啊，具足愿心助其学处，犹非完足，须具行心律意。那就是说啊，不只是这受戒的上师要具备，就是说有那个菩萨心愿、菩提心愿，然后呢助其学处，就是说一直还在不断的努力的去修行菩提心，而且最主要的是呢须具心行心律意。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位上师一定要具备，本身要具备菩萨戒，这个是必须的嘛，对不对？你受这个戒的上师那边，如果他没有这个戒的话，那就不行了。所以这其实也就是讲的是一个传承了，传承你所得的这些所得来的这个传承呢，传给你的这个上师如果没有这个传承的话呢，你就根本不是那个真正的有这个传承了。哎，所以你看像很多，你现在外面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那些乱讲的那些啊，他们就在那里说啊，我有这个传承那个传承一大堆，其实很多他们哪里有啊，根本就没有去听过，没有去那个受过那些密续的一些灌顶啊之类的，然后还要经过那样的闭关啊之类的，其实这些条件都不具备，然后现在很多就在那里就欺骗人的心态了，对不对？很多啊，现在大陆那边也很多这种，所以这种很可怕啊。那当然你看是以前我们也讲过啊，就是说像灌顶啊那些的时候呢，不要一听到有灌顶啊什么的就跑去在那里凑热闹的，那真是，其实那个上司是谁你也不知道，也从来对他没有了解啊之类的。
灌顶不了解，
对，就跑去，然后灌顶的时候又要受这些戒，受了戒以后啊，又后来就完了以后，就对这个上司也在那里讲上司的那个坏话之类的背着，然后呢这些该守的戒呢什么都不守，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稀里糊涂的这样的之后呢，真的就是其实是对自己一点都不好，对不对？所以很多著名上师们都一直教诫弟子们，就是说不要去，就是说那种叫做什么盲目的跟随了啊，很多很多，这个我们自己经常也看得到。
庙里念经，很多人就说去什么发官斋戒灌顶啊，我说怎么去啊？都不懂，他一直跟我讲，我也不懂，我不敢去。
对，所以是这样啊。
根本都还不了解，你是灌什么顶去发这去什么菩萨戒，不了解，都没有用。
对，此语圣迪论师所说的。当往具菩萨律意善知识所，而这里面就这位上师就讲到了啊，应该是去哪里受这个戒呢？是应该去往具足菩萨律意的善知识处，而这样的上师那里啊，去受这个戒，吉祥福顺，这个非常吻合。十法经中由他令受而发心者，说有声闻。是说有比劝令厌离而受发心，非说声闻为作疑鬼，声闻成是小乘的啊，小乘的不可能有菩萨那个菩提心，不是菩提心的，知道了吧？所以说呢，受戒的上师肯定是不会有那个声闻成的。能受之一者，总如圣迪论师说。能受之一，就是说能够受这个菩萨戒的弟子的条件呢、啊，要具备怎么样的条件？那圣迪论师讲到就是说啊，若善男子或善女人具足圆满身及意乐，哎，就这样就行了。就是说具足圆满身，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身心健康，能够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所以有时候身心不健康的话呢，受这些戒也不是不可以的，不也不可以的，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嘛， 他根本不知道他要守这个戒，这个戒到底是在讲什么，所以身心一定要健康啊。那这里就提到啊，就是所谓身心健康，就是至少要知道你神智是清醒的，这个意思了。所以说呢，具足圆满身即意乐，有这个意乐，意乐所谓意乐就是说愿意去受这个戒，没有这个愿意，强迫的也不行的，对不对啊？所以说要有这个意乐，为天龙等其身意乐堪发愿心者，一切皆可为此之一。所以说你看啊，菩萨戒他受戒的身体呢，不一定是人身了，所有的天龙八部，我们说天龙八部啊之类的，包括畜生恶鬼地狱六道都可以去受这个戒，菩萨戒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别解脱戒、比丘戒啊这些啊，这些就是限制，一定是人身。所以受戒的时候，上师会问是不是人，是不是你应该不是非人吧，这样问，你就会说不是，受戒的是不是人，是这样要去回答。因为不是人，你受不到这个戒，你在那里也没用的。哎，有这么一个意思了啊。所以说菩萨戒的一，所谓一就是说受戒的身呢，是可以所有的众生。然此中者，如道具释论说，业离生死，意念死亡，聚会大悲。这里面讲的就是说啊，会想要愿那个厌离啊，这些有这种的动机的为最好了。位于前说者，诸道次第以修心者，是与菩提心越为升起转变意者。好，那这是针对就是说照着这样的广论里面所讲的这样的次第顺序来修行的这些众生呢，他们就具备这样的心态了，先有那种厌离，想要脱离轮回，然后想要去证得菩提，然后才有去想要说我要受这个菩萨戒的这种心态的。如何受之以鬼分三？那这个受的这个菩萨戒是怎么样呢？第一，加行以鬼，正行以鬼，完结以鬼，这些一般以鬼都是这样的啊。加行就是说前行，前面应该先做什么，然后正式受戒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完了以后应该注意什么，这是他的一般的戒都是这样具备这三种。出加行以鬼分三，受圣归一，这里面又要受一个殊圣归一，也就是说不那个特别在这个受这个之前又特别受一个归一戒了啊。积极资粮，第二是积极资粮，第三进修意乐。那第一受圣归一是什么呢？庄严处所布置安布塔像陈设供物。而这里面讲的是这种呢，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啊布置自己的佛堂啊，那些也可以照着这样去布置。怎么讲的呢？就是说庄严处所，庄严把自己的修行的地方啊把它布置庄严啊，然后呢安布塔佛塔佛像啊之类，陈设这些供物，我们这样就是佛龛之类的啊，自己在家里面设一个。当然这次讲的是说受这个戒的时候啊，把那个装非常弄得非常庄严。我记得以前每次达赖喇嘛讲这个广论啊这些的时候呢，到了讲的这部就是说这一般他在这个结束的时候会受一个菩萨戒啊之类的，那时候就会在那个法座啊或者这些到处都是弄那个花幔呐、花环呐。啊，就是布置的非常庄严的那样，把整个那个就是说一般法王讲法都在印度时候都是在那些大那个寺院啊之类的啊，场地那里布置的非常的庄严。那这里就是说布置这些陈设供品，劝请皈依然后说皈依学处，进出远离罪恶终身之处，修行的地方啊，最好是远离罪恶众生之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所说罪恶众生的啊，就是说很多地方有人屠宰场啊，那些地方就是非常罪恶的地方了啊。那在那种地方，你也很难做这些嘛，对不对？所以说呢，相对比较远离的清净的地方。 啊，善治地基，令其贫瘠，就是说把地基，大家一起那个修行的地方呢，把它弄得平坦一点。以牛五境屠杀其地，这个是很奇特的一个啊。所谓牛五境，牛身上出的五境物，我们讲是非常干净的，知道吧？第一五境物是什么？牛的粪，牛粪是非常干净的哦。
是吗？
对吧？牛粪很干净的，因为牛完全是吃草的。第一，吃草，所以牛粪非常干净。所以在牧藏区啊那些啊，家里面每很多现在都还是这样，就是去那个把那个牛粪捡回来。
好像可以做什么？我在。
做成那个烧火的那个燃料，然后把它，你去藏区以后，你们去那个偏远的藏区，那些已经现在很多牧区还是这样，墙上全是贴满了牛粪，要把它，因为它本来是湿的嘛，然后把它拿来啪啪这样把它拧，就像做成面饼一样，啪啪就这样贴到那个墙上，全墙上都是。当经过太阳的晒晒晒以后，它自然就会干了，干了就掉下来，就垒在那你自己家门口。哎，那个是非常好的燃料，而且是非常环保的。用现在的话来讲，非常环保。而且牧区的人说哦，用那个烧的火煮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
特别好吃啊！
特别好吃。
我晚上在电视看的。灵魂怎么样？我是忘记了。
对，这
我们去那个巴西的时候不是很多年，很多啊。他带我们去看那个地方去，就是、
对，牛粪，然后牛的牛尿也是非常干净的，算是。然后牛奶，当然了，牛奶就不用说了啊。还有牛奶里面的那个酥油。酥油知道吧，从牛奶里面提炼出来的嘛，也是从牛身上出来的嘛，所以也是非常牛身出的一个静物。然后呢，奶酪 cheese 也是从牛奶里面提炼出来的。所以这五样呢是牛身上出的五静物。而那这用五静物撒屠撒其地，就是说经过这五静物的那个是可以说净除吧，可以让这个地变得干净的意思了。这是在佛经上记载，这所以说很奇特，所以我们藏人也是对那个牛的那个粪便啊，不会觉得它是脏的。对，跟其他动物的粪便不一样，牛的就是这种。啊，然后呢，以藏檀就檀香啊之类的啊等上妙香水。而善浇洒，洒庙香花，设三宝像，为除宿等，那个除宿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佛像啊是那个金像啊之类的，铜像啊之类的，有些是泥塑的嘛，泥塑的，有些呢就是直接我们画的，这些都可以，只要是佛像就行，对不对？把自己当做自己的布置的时候呢，就是这些作为资粮田呢、啊。这两天珠典籍就是佛经啊，著名的这些论啊之类的，都可以把它供在我们自己的佛龛上当做供物。珠菩萨像也可以，佛像菩萨像都可以放在自己的供坛里面。所以有时候啊，这个也要注意一下。我去过很多家，很多净土家里面啊，他们就不懂这些，所以呢，佛像还有一些那个什么地神啊什么的那种，土地公啊什么的，
那是放地下。
那些他们有些不懂的，就跟那些摆在一起。还更糟糕的就是把自己的家里面的父母的那些灵位也摆在一起，不能够放在一起，放在下面。你要放的话，放在下面。一定要的，你不要把父母亲跟佛像跟菩萨平起平坐，
不能放在一起，
不要平起平坐。
哦，是吗？
当然了，你想一想，你父母亲再怎么样也不能跟佛跟菩萨那个嘛，那个完全就是就是说乱了套了，有一点
就等于是另外不要弄一换一个神州就对了。
其实最好是把它弄低一点啊之类的。你就算你要供在那边啊，当然这是一个中国人华人特别是传统的，对不对？把自己父母的灵位啊那些都摆在，对，那个风俗保存也可以，但是你在做保留这些传统风俗的时候呢，也不要跟我们的这种佛教的这种传统观念。
在台湾看，台湾是这样子，
很多很多。
我家里也是这样子，外面就菩萨，天上祖先，就这样，同一个神台的。
对
啊。
所以说最好就是说有一点高低的区别。
哦，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因为你想一想，从我们世间法来讲的话，也是同样的道理嘛，对不对？你把那些尊贵的人跟一个凡夫一起放在一起请客的时候，你让他们坐在一个桌子上的话，人家看的人就会觉得这个不大得体的感觉嘛，对不对？所以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土地公我是知道，可是放在地下因为是土地生嘛，这个我知道，可是家里就是祖先牌位做完了跟这个
因为像土地啊这些他们都是世间神嘛，世间神他们不可一般来讲是不会跟这些出世间的这些佛菩萨们平起平坐。我们有一个资粮田的那个，你们以前在那个延英寺那边我有放过，有一个唐卡小小的一个，很多佛菩萨垒在那个上面，那个叫资粮田，在我们广论以前的课里面有讲过，可能你们都已经忘记了。那里面的讲的就是说资粮田里面呢，包括他是这样排在那，佛菩萨金刚护法这样下来的，有高低的哦。包括最下面的是那些护法，这些护法里面世间护法没有一个在里面，全是出世间护法才有那个资格进这个进入这个坛城里面去的意思了。对，所以我们不懂的人就乱七八糟把所有的世间也好俗世间也好把他们排在一起的时候，就其实是不对的，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对，当然不懂的话呢，当然没那个不知者无过嘛，对不对？那知道了以后呢，就注意一下，把尽量该这些该那个调整的就调整一下。
没有按也可以吧？
啊，
没有按的那个
现在人都不按了。
其实
我都没有按，
根本不需要。
不需要，
你看我们藏人是从来不安那些的。
我没有安呢，
不安的。
而且就是说华人的传统啊，有很多人还要去上坟呢、啊、什么的。
上坟是就是清明节上坟。
清明节
不是上坟的时候，他为什么还要给他拿一些食物去呢？
最好
去拜他。
对呀、啊。这个是从佛教的观念来讲是完全不行，因为我们之前的课讲过嘛，最迟49天就投胎了。
对对，
他肯定是投胎了，他已经到了，不管那个我们不知道他到哪里。
对呀、
啊，他如果说已经投生到人生到了，
祖先应该是不要拜了。
没有，
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对，拜是其实是不用的。
他们讲不用了，现在。
但是出于尊重嘛，啊，对不对？我们去怀念一下，去献一个花之类的，像其实这些我还觉得这些还是可以有道理的，作为一种怀念。我们去拿那些石子去烧给他，然后
烧是没有，不是没有，这
烧好多。
我们那天去那边就有，那个是很多人
会有人烧，
要结那元宝啊，
对对，
一大堆，
对，所以这些事还是那种
不会改变的。
就是以前的迷信的观念了、啊，这些可能是，这些也不是佛教的做法，它是很多以前的，比如说民间的一些那些一直流传下来，保存到现在。
流传下来，都不能改变。
对。
马来西亚好多。
这个我跟你们讲故事啊，我去大陆，我跟我家里面都还在这样，我跟我妈妈他们一直讲，我说不需要。
还要再这么弄。
我妈妈就跟我讲了一个故事，她说，你们。可能是佛经啊那些的，但是我们真实的就是发生在我妈妈说那时候是我一个我妈妈的爷爷还是奶奶往生了以后，她说她那时候很小，然后呢我奶奶就我妈妈的奶奶就还在的那位就梦见，就说 那个在他梦里面跟他说，给他赶快给他烧钱纸，
想办法来要嘛。
对，跟他说烧钱纸，要不然他那边没得花了。而且不止一次的来，
天天做梦。
对，后来他们就赶快去给他补这个补钱纸，给他烧了。
补了还有没有梦？
补了以后他就来说，好了，够了够了，有了。
这样子啊？
对，这是我妈妈的那个奶奶跟我妈妈讲的，所以我妈妈说她自己小时候就有这个亲身经历，所以这种传统她依她个人的就是说经验来讲啊，她就很难放下，很难不做，她觉得这不做的话呢，就会好像那些祖先们就会缺这缺那啊之类的。
这个电影我是看过，就是没有说做真的。
哎，真的，我们这是在成都，他给我，因为我刚好去的时候是那个过年嘛，大年三十的时候不是有一个那个他们要烧那个嘛，
对对，
我看到他们在准备那些，我说你们干什么？
之前，
我妈说，哦，每年都是这样，这烧一个这个，因为我们家乡那边呢也是很多以前内地的很多风俗带到我们那边，又就一直流传下来。
藏族现在跟汉族结婚很多嘛？
很多，不是，因为我们家乡呢非常特别，我们家乡那边在以前清朝的时候啊，那好像是清朝的时候，就有很多个商人呢，就到我们那边来，然后在我们那边看到是气候非常的好，适合居住，他们就完全定居在那里了。所以说是有80家商人，80家从内地来的商人，而且好像都是陕北那边的吧。所以他们做那种面食啊，陕北那边是不是很会做面食啊？他们很会做面食，像拉面啊那些啊。所以我们家乡的人呢、啊，很会做面食。你看拉姆他们做的那个，那些就是家乡做的，所以这些跟那边的人的做法是一样的，而且我们也叫锅盔，他们那边也叫锅盔啊什么的，这个名字都是一样的，就是那些人带来的。所以那些人就把很多当时他们那边家乡的一些传统就带到我们家乡来，后来就这样就变成当地的一种风俗了。所以很有时候我们家乡那边很奇怪，又是藏人的风俗，又是内地汉人的风俗，都混杂在一起了，所以一下让他们不要去做，阻止不了，很难呐、啊。非常影响非常大，所以我刚才看这里就想到这个，现在我家里面都是这样，还要去烧这些。
我们台湾还是有这样子，
我们也是改不了的，马来西亚好多，那么都是这样子。那、
我现在在这里，我是没有做，没有办。
是的。
他爸爸，我都没有在那个山上，在观音寺在那
见。对对对，那样就可以了。其实
他忌的，他忌日我也去拜。台湾有拜。
对呀、啊。哎，那赶快啊，念一下。安置床座或庙桌坛。悬挂攀盖吉祥花等攀盖啊，这些就是了啊，这上面这些装饰品，你看这些就是攀盖啊之类的，香花等，然后布置香和花，租供养具，尽其所有啊，有多少就准备多少，反正就是尽自己的能力去布置。又当预备祭月饮食诸庄严具，用花严饰大善之士所居之座，法座上面也要去那个布置庄严。诸仙爵等又于仙石供养僧伽，施食鬼去集聚资粮。然后呢，有些上师们在这就是说受这个菩萨戒之前呢，还要做供养，然后布施给那些恶鬼道啊之类的，就是说施食子或者说做烟供啊、烟祭啊之类的啊，这些都可以，这些都是集聚资粮了。若无供具，应如贤切经说，其碎布等皆成供养。有者则应无诸宴取因众求敏广心供养，令诸同伴心难容纳。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条件具备的话，自己的条件能够做得到的话呢，就做最好的供养。在这些上面呢，不要去那个心痛，在这些。自己就是供佛啊之类的时候啊，不要去心痛。所以你看啊， 我以前在台湾啊，我去台湾上之前上次也去，我在那边南部有一个法师，他的那个金色里面那位师父啊，他的供养真的是，当然他也有那个条件，人家也是那条件具备啊，他做的供养光是花就是买的是最好的，非常贵的那些，然后水果也是买最好最新鲜最好的，他的那个佛龛上摆的非常的那个布置非常庄严那种，所以也就是这样的，自己当有具备这些的条件的时候，
在台湾的出家人啊，那个比丘和比丘尼，他们都有学过这个供花、插花这种都有学。
哎，对对对，很讲究，
很讲究，
很讲究的，对。
一般就是灵堂上也都花那种很漂亮。
对对对，是。
花那种的时候，我就看他们。
对他们真的是很懂。对，很懂的，对。
他们一定要学的。
啊，这个肯定的。
插花这种一定要学的，他一定要学的。
传说西藏诸志士在忙于锦及桑耶等处于觉前请发心时，觉教曰：供养太恶不生。你看这里就有讲到啊，觉是那个阿底峡尊者啊，以前阿底峡尊者在西藏的忙于，就是现在的那个门巴地区了啊，在那边传法的时候呢，然后就受这个戒的时候，菩萨戒的时候，阿底峡尊者就说要他们做好的供养贡品，那些在那个坛城上摆非常好的教导，就是说供养太恶的话，你太吝啬的那种供养，那种的话呢，菩萨戒你生不起来，这样讲的啊。所供相中须善开光大师之相，必不可少。所以这种供的相里面啊，开光大师，这里讲的大师是佛陀啊，佛陀的像，开过光的佛陀像是必须要具备的啊，因为这些戒菩萨戒啊也好，所以这些戒呢直接我们来的是从佛陀那里传承下来的嘛，最根本的传承上师就是佛陀了嘛，对不对？所以说呢，佛陀像一定要具备，必不可少。经典亦须摄诵以上诸般若经，经典呢至少啊有一个般若经，那个就是我们的心经也可以，至少要具备这样。
心经也很多种。
心经你有一个那个中等。
就这个比较普遍而已。
这个是普遍的。对，其实这心经本身是比较长一点的，这个是把它的精华那个直接翻译的那个精要的部分。对。次如尊长次第说，引请慎重，诵念三遍供养云陀罗尼，然后供养经啊，我们可以念应赞颂之。其次弟子沐浴着净宣净衣，合掌而听。弟子要就是说受菩萨戒之后啊，衣服也要穿得非常就像干净啊，经过沐浴啊之后，然后穿干净的服装。合掌而听，尊长开示福田海会所有功德，令其自心发生净信。尊长要给大众那个弟子讲福田的那个资粮的殊胜，让弟子升起那个清净的那个净信之心的，教彼自想住于一佛菩萨前，许许念诵七支供养。七支供养，你看我们就每天我们每次念诵的也是七支供养啊。先觉多云，龙猛祭天所传来者俱修七支。你看龙猛菩萨、龙树菩萨跟祭天菩萨所传下来的这种菩萨修菩萨心、菩提心的，这些都是要靠修七支供养啊。慈氏无助所传来者唯修礼拜供养二支啊。慈氏的这个无助所传来的这个呢，是我们所说的啊，那个七因果菩提心的修行，靠这个修行传承下来的这个支系呢，他们主要修礼拜供养二支就行了。龙树菩萨他们那个自他相换这种传承的这一派系呢，他们把七支供养都修，所以这一点点区别了，但是没什么很大的区别啊。若修为什么呢？为什么后面的这个只修礼拜和供养啊？他们的道理是说，若修忏悔，必须追悔，令亦不喜。就是说，如果说当时要受菩萨戒的时候啊，本来是要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我今天要受菩萨戒了， 非常开心，要让自己升起欢喜心。那在这受这个戒欢喜的当下呢，你如果要去修七支供养的时候呢，又要意念悔忏悔嘛，对不对？忏悔的时候呢，又要去意念以前所做的罪过啊之类的，那时候呢心态就会变沉重，所以说呢就会影响到我们在受菩萨戒的时候的那个欢喜心。所以他们的道理是这个，就是说在受菩萨戒的时候呢，七支里面只修那个礼拜和供养，而不修其他的。利益不喜，菩提心者具足永耀欢喜方生，不应道理。所以说呢，这个呢不应该是最好的一个道理了啊。大觉是于啊发心及律仪仪轨中说礼敬供养等，这里阿底峡尊者呢有讲到礼敬供养等，这里面等字里面其实把其他的就是包括在里面了，摄乐了啊，以等字摄乐。尊长施次第中于发心前明说七支，又其音相若果如是，则龙猛及祭天派中亦当许不生。所以说呢这里提到就是说，其实不是说这里面有些个别的讲法，刚刚其实那个是个别的讲法，听明白了吧？就是说其实不管是哪一个传承呢，都应该修七支供养，而不是说后者只修两支供养，这样的意思了。是说于师须住佛想，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对于传戒上师啊，要对他有那佛的那种观想，不是凡夫俗子，而是一个真正的在佛陀那里受这个戒的观想。故应作佛圣解礼敬供养，所以说呢对于传戒上师呢，应该把他当作佛陀一样的去礼敬供养。右膝着地恭敬合掌为菩提心而正请白，所以说呢受戒的时候正开始的时候呢就应该啊右足着地跪着，然后合掌，然后向那个传戒上师呢祈请啊，就是说如昔如来应正等觉及入大地诸大菩萨出于无上正等菩提而发其心，如是我名蒙甲啊，我叫什么什么名字，亦请阿舍利耶今于无上正等菩提而发其心。这里就提到就是说我某某某人啊，如同以前的佛陀和诸佛菩萨们一样的，他们那时候也是这样发的心，所以呢我呢今天也想发这个菩提心，就祈请阿舍利上那个自己的传戒上师今天能够把这个戒赐予我，这个意思了。这样祈请三遍乃至三说，意思就是念三遍这个。是应为受殊胜皈依，为佛为世尊，法师大乘灭道二谛，佛为不退，身为不退，身为菩萨以为其境。这里这就说，然后就要生起个皈依心了啊。当下第二就接着就是生一个皈依心，佛法身，佛把观想佛陀嘛就行了，法是什么呢？法是二圣谛，这里所说的啊，这里面就讲到灭谛和道谛二谛，这两个是真正的法谛。身为不退圣位菩萨，不退圣位那个菩萨不还阿罗汉果位以上的那个就是菩萨正德菩萨弟子，这些菩萨呢都是这里所说的身，以其为其境，这些作为自己的皈依境。时从今起乃至未证大菩提藏，为救一切诸有情故，归佛为师，正归于法，归身为伴，据此总亦乐。这里就提到了啊，在自己没有证得菩提，没有真正成就佛果以这段时间呢，我依止佛法僧三宝，这里面呢依止佛为自己的上师导师啊，法才是真正的救度我们的皈依里面的主要的救皈依嘛，对不对？救护主，真正的救护主是法。然后呢身为伴，修行道上的助伴，以前的皈依里面讲过嘛，对不对？啊，归身为伴，据此总意乐。这样的意乐，特如《道聚论》说：“以不退转心，当发蒙利欲乐。”啊，不退转心就是很坚定的一个依止这三宝，然后我一定要证得菩提，这样的一个心态。令如是心一切时中而不退转，这种心态呢，任何时候都不让它退转。 啊，就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多大的困难，都让这个心坚定啊。为以如前而受皈依，阿舍利耶纯念，纯念的意思就是说，这里这经常很多佛经里面会有这个，你们注意的话啊，阿舍利请纯念，耶纯念，纯念的意思就是说，请你听听我，请你把你的意念呢啊，意念专注在我这里一下，这个意思了。这个意思啊，纯念的意思就是说，把你的意念放到我这里一下，我有事要提请，这个意思了。而一纯念啊，我名蒙甲，我叫什么什么名字？从今时始乃至证得大菩提藏，皈依诸佛薄伽梵两足尊，对不对？这个我们有皈依那个有一个念诵文里面也有嘛，对不对？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什么众中尊这种啊，归生什么，有三句我现在都有点不记得了。以前在台湾，我跟那个上师傅他们做早课都是中文的，念那些我都知道这，所以这里就说归佛薄伽梵两足中尊，阿舍利耶纯念，我名蒙甲，从今始乃至证得大菩提藏，归寂静离欲诸法。众中尊，哎，法中众尊嘛，对不对？法里面最尊贵的就是寂灭、寂静和离欲。寂静和离欲就是涅槃了，我们所说的涅槃了啊。涅槃就是我们的法的那个皈依，法皈依。阿舍利纯念，我名蒙甲，从今时，今始，从今天开始，乃至证得大菩提藏，皈依不退菩萨圣身，诸众中尊。如是三说，这样念三遍，这念三遍就是升起殊胜的皈依了啊！皈依一宝前各异存念，即皈依即皈法文具与不同，皆如觉所造仪轨。这些呢，都是照着阿底峡尊者所造的仪轨所翻译的啊。皈依学处者。前下士所说学处，今于此中阿舍利应为说。那皈依学处，皈依升起了皈依，发了这个皈依以后啊，受了皈依戒以后，然后呢，上师在这里呢就要跟弟子宣讲皈依的学处，皈依以后该注意一些什么什么什么。那些其实我们以前在皈依里面都讲过的，知道吧？之前的课里面都讲过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应该开示一下这些。积极资粮者发心归仪轨中，于此一说修礼供等四论中说修七支供，意念诸佛及诸菩萨，若现诸善之事，应如是行。那这里就是供养积极资粮的时候呢，做供养啊之类的啊，然后观想自己的所有的佛菩萨，包括自己的听闻法善知识等等等等，全都供养在这资粮田里面。供诸尊长者，前供养时亦应了之。七支者，普贤行愿入行论文，随意即可。七支供养呢，我们可以选择普贤行愿里面的七支供养，也可以入行论里面也有一个七支供养，任何一个都可以，大概意思都是差不多的啊。修静心者。道居论说，慈心为先，观苦有情而发其心，未令慈悲所缘形象，皆悉明显具如前说。所以这里面也是讲到啊，修静心者，清净的一个心态。那这种心态呢，就是说，照着之前所讲的七因果的修行的方式差不多的，从慈心开始这样去观想，然后对着所有有情众生发起这样的一个清净的一个想要利他的这种心态。皆悉明显具如前说，前面这些都是讲过的啊，所以说呢自己再去那个重复看一遍。王雅那这里就讲到正行仪轨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课就在这里听到正行仪轨，就是说前行已经讲完了，那个受菩萨戒的前行，那接下来就是正行，开始真正的受这个菩萨戒的这个是怎么受啊？这我们就留到下一堂课开始。哦呀，那就今天课就到这儿。
12:00，
因为我中间从没有停。中间都没停哦。 对，没有听，我们就吃一点东西。来，念那个。于此测情有极极，二种资粮广如空，愿成圣王而引导，此必挥目诸众生。为至佛为一切身，愿为妙音哀色受，复得圆满教次第，正行圣道令佛喜。如是所解道中要，大悲引动善方便，足浅众生明暗义，常时住持佛教法，圣教大法未普及，虽遍千灭于世方，愿由大悲动我意，光显如是利乐藏，从佛菩萨为妙业，所成菩提到次第，乐解脱意与圣德，令常修持诸佛事，愿边善道除为愿，犯诸顺缘人非人，一切身中不舍离，诸佛所赞真进道，若使我于最圣城，如理勤修十法行，尔时大力恒助伴，吉祥德海遍十方，愿消三藏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阿弥陀佛。